每个焦虑失眠的夜晚，我都用声音温暖地陪着你。你在吗？这里是夜听白鹿治愈电台，晚间疗愈，帮你放松入眠。好，我们继续共读哈这一本《断舍离人生》的书。那他在这个章节当中说到的是要摆脱过剩的执念，去减轻心灵的负重。也就是这样，在看得见的东西上做减法运算的过程当中，我在心理上也逐渐摆脱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主题啊，提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你们知道，在我的节目当中呢，我会经常跟大家去做一些心灵的减负，心灵的疏导。那么在心理上面，什么东西叫做看不见的东西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山下英子呢，她最初她说，她只是觉得清理掉杂物后，心里就变得非常痛快了。其实呢，在这个反反复复的过程当中，他逐渐意识到了有一些东西是看不见的东西，并且他就开始加强了对这一些看不见的东西的观察。那我们来数一下啊，哪些是看不见的东西。比如前面他说到了，大多数东西都带有一种叫做执念的粘着剂。这种执念的东西，当我们看见它们的时候，这种粘着剂就反射性的在我们心里就生根发芽了。于是这种执念就慢慢形成了执念心。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啊。执念心它其实不是一天形成的，它是慢慢的在你每天对每件事情每件物体上面的执着执念，而且有些是一些消极的执念，慢慢你就生发出来了一个消极的执念心。那这种执念心肯定是对于我们自己的自我发展是很不好的啊。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不同性质的执念心，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这种执念心深深扎根于自我体验和思维观念当中。这个说起来挺抽象，但是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他举的这个例子，可能你就能够理会得到。就比如说衣柜里面多余的一件衣服，它是我们要处理的。那如果说是一个物品，它是我们要处理的。但是呢，这个物品呢，也许是非常重要的亲人朋友，这些人送给我们的，也有可能呢，是我自己呢，用所有我这个月的这个储蓄下来的钱，他买回来的。所以他们的身上多多少少的呢，都会附带着关于我自己或者是我的亲朋好友送给我的一些有情感的故事在里面，对不对？那家里的一切东西都带有某种故事色彩，所以呢，这个就变得非常的难解决啊。这就是他开始讲到的执念心扎根于自我体验当中，这就是一种情感的体验。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赞同呢？也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你的想法哈。那家里的这些东西呢，都带有某种故事，这种故事色彩就代表着与我们自己不同关联的程度。所以可以说，这些东西呢，是物质和精神的一个集合体，是具象化的形态和抽象化的情感的一个结合物。的确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每天对于某一个人的爱可能会幻化到这个物品里面去。那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上一段情感哈，比如说每个人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但是可能绝大部分人也都有失恋这种感觉，对不对？好，那在情感当中的这种难以割舍，可能在这个时候就会把它附着到某一件物品上面去。比如说小林哈，他男朋友高大帅，就是属于那种很帅的白马王子，他们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的啊。特别是呢白马王子送给了小林特别多的定情信物，我们叫做。那这种带有 爱情记号的物品呢，可能小林就会一直把它珍藏在家里，我留了很多很多，积起来了很多啊。然后呢，因为之前他们交往的时候，男朋友对她确实也很好，但是后来呢，不幸的是哈，他们没有真正把感情进行到最后，不管通过什么原因吧，我们在这里不责备男方或女方，反正就是说他们没有一起走下去，分手了。那分手了以后的话，小林到底该不该去处理掉这一些曾经的爱之纪念物呢？哎，你有什么想法呢？我也很想听听你的声音啊，也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你觉得这一些爱情的这些东西该不该扔掉，还是说要留下来？那因为它都是带有故事性的这个东西嘛。在这里呢，我也先卖一个关子，我们看一下山下英子她是怎么来解读这些抽象化的情感放在具象化的物品当中的啊，她的理解。她说，这种抽象化的情感呢，如果不是喜爱之情，而只不过是一些花了大价钱买的，以前穿的时候哎，感觉不错啊，或者是她觉得扔了会有报应，还有这种说法，还有现在虽然不穿，但是好像处理起来很麻烦，以后可能就买不到了，这样一类的一些负面情感，那么就说明这件衣服给自己带来的不是什么积极的影响。哎，我们看一下啊，他在这里就提出来了有好几个句子啊，就是说负面情感在这件物体上其实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这什么样的负面情感呢？开始已经说了，这件东西啊，他当时穿的时候感觉不错，但是现在啊不穿了，但是我就觉得处理起来呀好麻烦呀，很麻烦，这就是一种负面情感，对吧？那其实他就把它归为这件衣服你就应该立即的处理掉，因为这件衣服带给你的并不是积极的情感，而是负能量。又回到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了，就是家里的哪些物品会给你带来负能量。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寻找一下，至少在你所目所能及的空间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去搜一下有哪些东西是给你带来不积极影响的这些物件，好不好？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空间和时间给到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出不了门哈，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可能大部分是在家里，那你就更有时间去观察一下你身边的物品哪些是有负能量的。你就是一下你看到它换起来的不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而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或者是这个犹豫不决的这样的一些回忆。那我觉得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第二个阶段怎么去处理这件物品。我觉得这个也是有阶段性的啊。他说，哎，这件物品和我们的关系如果不是良性的话，那么在处理物品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先问问自己几个问题啊。问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对于现在的我来讲有着怎样的感情。我再重复一下，就是这个东西对于现在的我来讲有什么感情。可爱的宝贝们，今天晚上白露非常开心能够在深夜共聊这个环节当中可以跟大家一起陪伴一下，我们去探讨生活当中的那些负能量，我们想就是赶走这些负能量，然后可能会给自己一些更健康的身心去面对新的生活。好，我们说回来，就是刚才讲到的如果说我们去开始处理这件东西的时候，它是否对我现在的我来讲意味着很深的感情。你还记得开始我们举到的那个例子吗？那个例子就是说当小林跟她的男朋友分手了以后，她面临一大堆之前的爱之信物，到底要不要处理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就要问小林本人了，就是对于现在的小林来讲，现在啊分手了以后的小林来讲，这个信物对于她第一秒钟给她带来的情感冲击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如果说她觉得啊，第一眼看到他就马上让我想到了跟男朋友分手的时候的那种痛苦，和这是一个渣男，这是一个完全不值得托付的人，那你觉得这件东西一直留在他的身边会对他的生活有积极的影响和帮助吗？ 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个办法就可以很好的、很好的来帮助我们决定啊，这个东西到底是处理掉还是留下来啊。如果你是也是属于这种犹豫不决的人的话，我们很多人都有选择困难症，有没有？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不妨用我们开始的那个问题，现在马上就对着一件物品呢来问一个问题。现在的我，时间上是现在的我。第二个，我对于他是消极的感情还是积极的感情。好，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是否和这个东西处于一个非常良好积极的关系当中。哎，你说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一般我们说交互关系都是指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对不对？他怎么还在问人和物品之间的关系呢？哎，我觉得这反而可能是对你的一种提醒哦。因为呢你看你没有重视你跟一些物品之间的关系，可能就往往是一个结症，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整理这个物品，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处理掉这个物品的这个关键点。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我喜欢用的一个水杯，这个水杯呢它跟了我十年了，可是我真的很喜欢用它。我就是很口渴的时候，或者很寒冷的时候，因为它是保温水杯，所以我就喜欢喝它里面暖暖的茶。我就是很喜欢看它的颜色，每次我拿在手里的时候那种质感我就是很喜欢。可能知道我的这个朋友都知道，我特别喜欢芬兰的一个设计品啊，叫做姆明木敏啊，超级可爱的。他们就是如果说有知道姆明一家人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在留言区里告诉我啊，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可爱。每次他们一家人在大森林里面，就是那种动画形象，我每次看到他们我都是心情很好的。那这个时候他这个物品本身就跟我有一个很好的关系，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疗愈。所以呢，那这个物品再旧再老，可能我每天都能用到它，它是有实用性的。第二，我跟它的关系非常的好，那我肯定不会把它丢掉，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觉得用这样的两个办法来帮助你去判断一下，你生活当中的物品到底是要处理掉还是要留下来。最后呢，我非常期待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的故事和感想，还有不要忘了给白鹿的专辑五星好评哦。拜拜。